我大概可以讲一下，就是我上次讲的《刻毒孔雀》哈，因为那一部的修心的论点其实是蛮重要的啦哈。但是这个看基金会本身它的一个安排啦，我基本上就是随缘的哈。其实我平常的工作哈，就像年底到了也是，这是蛮忙的哈，而且怎么讲？其实老实说了哈，这个还是要有修行的大德哈来讲经比较好。我哈，其实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比较不从哈这个宗教的哈那个层次去讲了哈，因为一方面我是一个在家人，也是还有这个很多的这个烦恼障碍哈，这不是出家法事啊，基本上哈。不太合适用那种方式哈、哦、去讲了哈、哦。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一直觉得哈、哦，这个要有很多新的诠释的方式哈、哦，诠释这些经典的方式。那诠释这些经典的东西哦，一定要从现代的角度去讲。这个那一部分我不是真正哦一个有成就的修行者哈。哦我也只能是说去讲讲我翻译，或者说我从整个密宗的这个密教的体系里面来的一些了解了哈、哦。所以其实那个真的也哈、哦、还不我没有不够格去讲哈、哦。但是其实比较重要的哈、哦，像我觉得相关专论的，我用这种方式去讲它的这个目的哈、哦，包含我其实就是说。我本来就是在讲这个，想说我们要讲那个相关专论的架构，三字八品七十义的时候，哈、哦，这个因为它的对象是波尔经，哈、哦，所以一定大概要把波尔经基本的哈、哦、一个内容，哈、哦，一定要讲一遍，哈、哦，不然这个作为诠释波尔经的一些架构的东西，啊、哦，光是讲它的架构，不知道它真正这个它的内容，哈、哦，我是觉得也是有点这个。对大家来讲抽象，不过老实讲，相关专论本来就是一部最难的哈、哦，最难的一步的论点呐、啊、哈、哦，所以能真正哦，尤其在汉传佛教里面哦，这个又是新的一个一个历史那么短哦，然后它的这个有精密的印度的哈、哦、这种论思这个论点的这种传统哈。哦基本上是真的是不是很容易的哈、哦，一步的论点哈、哦，
因为那一个要有很多基础，
对呀、
去看它，
对呀、
才可以
对呀、
看得懂。
对呀、我自己也是在续品的这份结构的部分哈、哦，它的整个结构的部分这个有一个，就是说能够对它有一些了解。其实像这样的东西，真正要去读懂。最好第一个要把波尔经的哈、哦，都他们在论点里面讲的广中略哈、哦，10万颂8000颂不25000颂8000颂的那个要熟读，要熟读要体会了波尔经里面的这个经整个的那个思想，这个时候再去这个读相关专论哈、哦，然后这个相关专论是把波尔经里面的哈。哦这些内在体证的哈、哦，这个佛陀所揭示的哈、哦，这些境界，他把它变成一个很有系统的一个修行道。所以不懂波尔经哈、哦，那就其实哈、哦、很难懂哈、哦、这个相关庄严论。哎，但是要真的懂波尔经，其实又要对空性哈、哦，或是空性之前的像。从原始佛教到这个小乘部派佛教里面的哈、哦，特别是像说一切有部哈、哦、的这个他的这个阿毗达摩这个分析的这些哲学哈、哦，这些有一定程度的一个了解，不然那波尔经是在否定哈、哦、这个说一切有部把法执着成这个实有的哎哦，然后这样子的话事实上是没有办法哈。哦看到这个真正的究竟的这个智慧哈、哦，的一切万法都没有自性的这个现象，然后会让小圣 自己极限在哈、哦，他自己就是说，自己极限在一个封闭性的解脱解脱道修行道里面了，哦，就变成一种封闭性的东西。哦，那这个封闭性的东西，小圣所发展出来这个封闭性的东西，在阿毗达摩的分析哲学的架构之下，大概就是越来越细腻，越来越细腻。可是呢，哦，它变成是出家人的学问，哦，跟在家人的这个生活，哦，跟在家人的宗教的体验越来越脱离了关系。哦，那《般若经》或这些大圣经典它的兴起，就是要去对峙，哦，这个前面像小圣里面把佛教的这个从《阿含经》整理出来的很多修行的这样子的一些典籍，哦，把它整个完全的系统化，然后把它给这个划分到发展到这么详细，然后这么细腻的这样子的一个内涵，哦，那但是这样子的一个知识却是一般在家人一般社会大众如果没有像出家人完全投入，哦，那种专业的修行是没有办法，哦，去走那样的修行道的。哦，
另外就是我感觉老师在讲空性，哦，那种哲学的分析跟整个架构，我是觉得在这一方面一直追根究源，就是你最早那时候讲这个佛的定义。我觉得用这种方式真正学生比较能够真懂。
对，
这点因为我也看了一些书，是有时候反正很多书就是照了，顶多再整理一下，把很多这样的东西放进来。导致这一点我是不晓得老师是不是已经有整理过的。
没有。
如果有的话，事实上在讲这一个，因为毕竟在里面最重要的是无自性这一个空性这一个。
对。
那这里面有很多的学生对这个会没有很深入的了解。
对，没错，是啊。
这个是最难。你如果说真正了解到它的空性的意义的话，
对。
事实上很多就可以很快就可以看得到。那在这一点是不是就是说看老师的时间吧，因为你可能要准备才去整理才有办法。
对，
也是一个很重。我是觉得在一本在空性这方面我们也看过一些书，可是看起来那种似懂非懂，但是要经过上次你这样子去解析，好，哦，用哲学的方式一直讨论，谈到原来空性是这个。
对，
这个我是觉得蛮重要的。
对，
在修行，在那个密宗道次第广论也好，无上瑜伽须部也好，讲的事实上无自性空性这一个，
对，
这是一个相当。
对啊，空性是大乘佛教的这个核心的这个思想，哈，这是因为空性的提出才标志的，哈，就是标示的，哈，这个佛教跟其他宗教不共的，哈，这个地方，而整个真正它的解脱道或是它的超越的哲学，哈，才有办法，哈，真正在空性的基础上，哈，才得以建立，哈。空性的了解真的老实讲是很难，我也不敢说我是也真的是了解的，哈，因为它有太多的这个层次，哈，但是一旦对空性，哈，的了解有定达了，哈，哦，它就会造成，哈，它对于整个它自身的修行，对于整个这个真正这个要真正进入不断解脱的那个状态里面，哈，就会产生，哈，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对，所以这个空性的这个概念，哈，真的是很重要。我在美国那么多年的时间里面，其实我之所以能够养成今天的这种至少在表达或是论述的时候，也是因为我受到我师父比较 一个完整的哈、哦、一个教导，就是我听他的课哈、哦，那么他就是以这种很亲民的这种啊、哦、一个客观的去证明他的哈、哦、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讲空性哈、哦，那我觉得我也一开始其实从禅宗的立场来讲哈、哦，都认为所谓的空性都是主观的体验，好、哦，特别从汉传的真的禅宗的立场来讲。但是呢，主观的空性的东西不是说它不是空性、哦、主观的空性的这种体悟的东西、哦、它很容易，我就是上次、哦、在讲这个空性的这个概念、啊哦、我们通常会对空性的这个理解、哦、会那么困难的、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由是，第一个，空性它本身是有层次的，但是多数人在讲空性的时候都没有去区分它的层次的，好，就是把它笼统的去讲，好，所以我们在这个四部中义里面啊、再从小圣的说一切有部、尽量部，到大圣的中观或是这个一切啊哈为是哈。基本上佛教的哲学、哦、就是有所谓的二谛、哦、和这个思想、哦、两种地理的、哦、两种真实的、哦、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哦、这个真实、哦、讲真理也好，真理真实都可以、哦、其实在佛教的思想里面有两个层次，第一个是世俗地的层次嘛，世俗地的层次就是一般我们经验现象里面哈、哦，这个看到的认为的真实嘛哈、哦。第二个是这个圣义地的层次嘛哈、哦，圣义地的层次就是它我们用就是用究竟的，就是最终的哈、哦，是圣就是最高的，好、哦，其实圣就是最高，最高义地哈、哦，在所有的这个义就是最高的一个义可以把它讲是有具有最高的这个作用的哈，好、哦，具有最高的存有的哈、哦，存有的状态的哈、哦、的那个真理啊哈、哦，所以在这个从二谛的角度来看哈、哦，这个世间的时候，佛陀也是用二谛的角度哈、哦，在中论里面龙树有讲用二谛来看哈、哦、这世间的时候，我们。描述哈、哦、这个世间的这些真实或是真理或是世间人所接受的习以为常的那些大家通通接受的那些概念，好、哦、视为是真实的东西，就是这个世俗地的这个范畴了哈。那这里面其实世俗地里面包含应该是第一个经验性的哈、哦，直接眼耳鼻舌身哈、哦、手。五根所看到的哈、哦、这些真实的这些经验的这些内容，第二个哈、哦、概念性的哈、哦，就是说透过语言哈、哦，整个人类哈、哦、的一个社会，透过语言建立起来的，用语言来表述哈、哦、某种的这个真理或是某种的妙真实的哈、哦、那些东西也是属于世俗地的，那圣义地是。这个是最究竟的最高的哈、哦、它基本上圣义地就是一种要某种程度是要超验的，它是超越经验的限制的，因为经验的限制是有限的，当我们在经验里面讲佛法里面讲成住坏空，对不对，所有经验的东西都是成住坏空的哈、哦、它都是缘起的，那到底这样子的经验里面的成住坏空的种种现象，好、哦，跳开了这个当下的这个时空的脉络，好、哦，从一个最究竟的角度来讲，好、哦，恒永恒的角度来讲，什么是真实？好、哦，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才来说，啊、这个圣义地指的就是说可以。超越世俗地、哦、在世俗地的这些经验的概念的表象、哦、之上有一个是更恒久更不变的、哦、更是从这个经验里面的不同的这个 层次哈、哦，去看到的那些部分性的东西哈、哦，那些部分性的这个相对性的那些所谓的真理哈、哦，这些相对性的东西，看到经验不经验里面所谓被认为的那些真实的那些相对性哈。哦，这时候看到那个在经验里面被认识的那些相对性条件性本身就是超过的、哦、那个经验中个别经验中认定的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一个、哦、一个更高的、哦、或是更就近的一个状态、哦、所以他这边一直讲的这个胜义力就是讲 ultimate truth 就近的这个真实，这个就近到底要怎么样子去理解、哦、其实甚至从字义本身哈、哦、来讲，哈、哦、都就圣义地，或是说就近的真理，这个都是要定义的啦。我是觉得说，在这时候我们必须要哈、哦，对于圣义地跟世俗地哈、哦、这两个东西，它的定义是什么哈、哦？那这个来加以说明，我们才有办法哈、哦，真正哈、哦、在讲这个空性的时候哈、哦，知道它是在什么的层次哈。哦，英文里面把这个世俗地叫做 conventional truth， convention 就是说大家都共同认定的嘛，齁、哦、对不对？那跟他共同认定他的基础是有两个、啊、有一个共同的经验的基础啊，对不对？而且在表述这些经验内容的媒介就是语言概念共同的基础嘛，齁、哦、那这个圣义地 ultimate truth， ultimate 这个概念其实就是说超越时间空间的各种不同的条件、哦、在时间上而言一时之间的表现，在第二个时刻的表现，第三个时刻的表现也许都是不同的，可是这些别别的不同里面有一个不变的规则，那在空间里面有不同的内涵，可是这些空间里面有一些不变的规则，这些不变的规则呢是可以贯穿表象上这些不同的差异。那因为在表象上每个世俗地里面所认定的东西都是有它经验的条件性的，而且它在表述这些经验的条件性的时候，它是从一个语言的、哦、概念的、哦、一个方式、哦、去表述、哦、但是当用语言概念去表述一个经验的时候，基本上、哦、这样的表述本身也有一个条件，也受这个语言去表述这个概念本身所限制，所以它是不是究竟真实？当我们讲究竟说，就是说，在这样一个它最后的真理要能够适用于 A， 适用于 B， 适用于 C， 适用于 D， 适用于所有的一切的时候，好、哦，这时候我们才能讲它是究竟的真理，就像数学的那个定理一样嘛，对不对？要达到那个样子，你不管你数是怎么样不同的组合，它的基本的定理都是要是那个样子嘛，好、哦，那。问题是在于所有世间的思考，所有现象界的思考、哦、人是在现象界的思考里面去思考的，但是人在现象界里面的思考跟观察本身，我一直在讲局限于个体的、哦、一个经验内容的这种差异跟限制，但是人类又有另外一个思维是在此这个经验现象的各种不同的这个表述，对一种不同的东西的，纵使它是集体的共同的认定、哦、那这些共同的认定有没有办法一直不断的这个超越到最后是一个是不变的真理、哦、因为在世俗地里面是可变的真理、哦、在经验现象里面真的是可变的，因为观点的不同，因为经验内涵的不同，因为所采用的这个测量工具的不同，或是因为这个经验内容本身的不同，它就是可以有不同的、哦、所谓的真实啊、哦、但是这些不同的真实后面我们是假定这些经验现象不同的内容的东西后面有一个永恒的不变的究竟的真理在支配它，对不对？就是认为有一个永恒不变究竟的真理哦、是贯穿所有个别的这个现象的、哦、那么就好像数学的定理一样、哦、那它可以用来描述、哦、整个数的、哦、数目的、哦、的这样子的一个必然、哦、 是依据定理推演出来的结果是一定是那样子的一个正确的结果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在圣义地的部分就要变成就是说他讲的就是要能够超越经验本身的这些相对性，而能够是超越那些经验的相对性之后，它有一个永恒不变的真实。但是这个永恒不变的真实是怎么去体会的，或是什么样子，在那永恒不变状态的真实是什么，这是最困难的问题。因为在世俗地里面，你可以透过很多经验的内容，对不对？你可以透过这个很多检证的过程里面，你把它客观化之后，它都还有一定程度的好、哦、一套一定固定的这个检证的客观的这个程序去验证。但是当它要能够超越经验的内容，好、哦、能够成为一个究竟的真理，好、哦、那这个真理到底的内涵是什么，变成是一个基本上，好，我觉得在那个概念的形式上，你可以讲说可以有所谓的圣义地这样的东西，好，在形式上哦，就是说在那个形式上，逻辑的形式上，或是逻辑的可能性上，因为有经验，所以有超越，好，你可以这样假设、假定它、assume 它是存在，可是它真实是什么？这才是最困难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先来讲，等一下我会重复讲一下。如果以空性来讲，我们现在讲空性是无自性，一切现象都没有自性。我们当然可以举比如说我们上次讲的五蕴是一还是四五，所以把它用这种归谬化，所以把这个五蕴这个普特切罗有我，有一个真实的我，我的这个真实的概念可以透过逻辑的好、概念性的东西，或者说经过这个，其实所有的逻辑也都是建筑在经验上的啦。没有经验的基础，就不可能产生所谓的逻辑，对不对？但是逻辑只不过是说，在抽离了经验的那些内容之后，发现它的形式是普遍可以共用的那样的东西叫做逻辑，对不对？那我们用那样的东西证明了人无我，无蕴无我，没有所有的无蕴都没有一个真实的存在，所以人没有一个真实的恒久不变的这个存在，在这个层次我们是可以讲的，好，但是要到圣义的层次，超越的层次，如果世俗地的层次，基本上呢是可以把它归诸于是一个比较客观的，或是客体的，从客体的立场，好，去。就可以建立它真实的标准。好，圣义的层次是超越这个经验本身，所以圣义地的层次呢，能不能离开主体而存在？当他所要寻求是一种究竟的真理的时候，这个究竟的真理，好，圣义地的这个究竟的真理，又必须有一个自身有一个前提的条件，就是要超越这个经验的这个现象的时候，光是用客观的这样子的一种所谓的经验的一些资料或是逻辑的比较的标准，是不是就能够去体会到圣义的圣义地的这样子的一个境界？这是我认为它最难的一个地方。对，但是这个共许是因为它的所缘境本身是在经验上是成立，好、哦，一这个所缘境你的对象本身它的特质，不同的人去共许它，但这个共许又是透过一个共同的语言的这个概念性的架构去共许它，所以世俗地的这个成立是一所缘境本身客体的真实来证明它自己是真实的。这是我想世俗地是真的是这个样子，好，你不能把我们已经约定俗成讲的这个白色，好，自己好说这是它是黑色的，对不对？但是它是白色，并不是因为我认定它是白色，是因为它这个物体本身，我们上次讲透过观的反射，好，跑到眼根里面形成的眼视里面，所有人看到都是相同的。 它的客观性是由物自身这个对哦，这个对境本身它的这个内涵来决定它的真实性。语言也是这个样子啊，不然我讲的跟你讲的如果没有共同的 implication， 那语言的意涵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彼此在讲什么啊。好，一个不懂英文的人，你去跟他讲英文，那些英文纵使再逻辑再正确是没有意义的。好，那是因为语言的共同那个族群使用的语言的那个对境，语言作为一个对境来保证这个语言本身的有效性，对不对？但是在圣意的内涵，特别是进入了，如果它是具有是一个超验的性质，好，超越经验的性质，那它的真实要怎么样被保证？我们如果只是很平面的去看二谛、四书谛，哦，就四书谛就圣义谛，他读了半天圣义谛，那圣义谛指的是什么？如果连圣义谛的定义都没有办法了解的时候，那你要讲说圣义谛中的空性跟四书谛中的空性，那又如何能够好？哦，很确实的去了解，对不对？好，那在这里以空性来讲，好，在世俗地里面，空性作为无自性，我用一个语言概念的东西来去定义空性的时候，空性无自性，空性是无自性的概念，还在经验层次，还是从语言概念去讲它。这时候我想说空性是无自性，我要讲就是这个杯子的空性，好，我必须要从经验上去解析它，就是说它本来就不是这个样子的，它之前是各个不同的材料，对不对？现在以后它未必是这个样子，我可以把它打破，我可以把它烧掉，我可以把它变形，所以它不是真正杯子，就是杯子。我是有了要证明空性的概念之后，哦，我说明了解释的说空性的概念之后，我要让这个空性在世俗地里面，在经验的层面证实它的时候，我要依据经验层次里面讲它过去的材料、现在的状态、未来的状态都不是不变的。好，这时候讲的这杯子的空性是在哪个层次？对啊，是在世俗地的层次啊，对不对？但因为在世俗地层次的空性本身，讲世俗地现象，某个现象有空性，它是缘或是依这个现象讲它没有自性，对不对？可是圣义地的空性，圣义地的 basis 的基是什么？基础是什么？圣义谛的基础就是要超越经验性，所以经验性的一切经验性的内涵才是圣义谛的基础，对不对？所以当他讲圣义谛，从圣义谛讲到圣义谛的空性的时候，他一定不是讲别的个别的某个东西的空性，他是讲现象作为整个现象的经验现象的整体的存有，以它存体存有的性质作为基础，说这些一切现象原本以为一切现象都有 nature 有性质的这一点上，因为每个现象都不同，都显现出来都有不同的特性的这一点上，它是没有自性的。那如果是在圣义谛的角度是这样讲空性的时候，那人被包含在一切法一切现象之中的时候，人所的对境所缘境也包含在里面的时候，人所产生的种种的意识认知的可能性的时候，这些东西它都是没有自性的。为什么没有自性？因为一切现象本身在圣义上就是没有自性的，所以他在圣义上证明圣义地上来证悟的一切没有自性的时候，好，他所指涉的是一切现象的那个本性的那这个一切现象的那个本性，就是是不是有真正可以独立自己依自身存在的那样子的一个性质，而这个性质是变一切现象的， 是一切现在本来就没有自信。但是这时候的层次，生义谛讲空性的层次跟世俗谛讲空性的层次就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哦，那所以从你看哦，从二谛的角度来讲，哦，我们还是再讲回来一次，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已经是站在什么的立场？生义谛的立场，好，哦，因为深的，好，哦，讲深般若的时候，当然是站在生义谛的立场，好，哦，照见五蕴皆空，因为如果是生义谛的空性的立场来看，一切法人只是一切法其中的一种，不特切罗是其中的一个现象，对不对？五蕴也是它的其中的一个现象，对不对？所有的这个根触齁是齁也都是齁，所有的白法或是七十五法都是，对不对？但因为照见他的已经在圣义地理解空性的时候，所以他已经总括的知道一切空性一切现象都没有自信的时候，他现在从那里又回归回来看齁，哦，属于在经世俗地，也就是现象的 manifestation， 现象的显现的五地的时候，当然也是空性的。那所以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我们上次你刚好这个翁师兄没来的时候，我们有特别在这一点，就是说在讲说啊，为什么一切的苦厄是从哪里开始？我们以前也讲过，因为这个无明原行行原事，好，在无明跟行跟事，好，作为轮回的根本里面，其实就是所谓的无明，就是明明是一切诸法一切现象都是空性的，可是因为不知道一切现象是空性的，所以执着现象有自性。那这个现象里面，如果是它的 basis， 它的基础是人的时候，就以为人有自性，就以为五蕴有自性。好，那会以为五蕴有自性，以为人有自性，是因为以为一切法有自性啊，这就是无明。可是一切法究竟来讲是没有自性的，这时候才能讲究竟。什么叫究竟？你离开了你自身执着的有限的在经验的观点的时候，你从一个更高的更超越的最终的那个整体去看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你看为什么我们讲有自性无自性，佛陀他从未开悟到开悟，对不对？如果是人有自性，那这中间产生了无限变化转化的可能，怎么能产生？但是因为人受制于自身经验性的存有，受制于只能在世俗地去了解现象，所以他在世俗地看到的东西都是有自性的东西，都有一个 nature， 有一个性质，有个规则的东西，对不对？他没有，他要一定要跳脱了自身的经验的，好，哦，那个限制要超越了经验本身，他才能够知道什么叫做究竟的真理，发现什么叫能够产生疑惑，什么叫做究竟的真理的时候，这是一个大的疑惑，这是我们讲开悟的最重要的疑惑，也是来自于哈，哦，对于自身有限的经验的真实是什么，起了一个最根本性的怀疑。那所以从这个无明的角度来讲，就是说如果一切法一切现象包含人自身的所有的体会意识的内容，基本上从圣义的角度来讲是无自性的，可是因为都一直落入世俗地的角度去看诸多的现象，以为它是有自性的，所以产生了人我见，产生了我见，产生了我执，产生了我见，产生了我执，那么所做的一切行为，好，哦，他就离开了究竟的真实，因为只有在究竟的真实，他才会不变，才会永恒，他才会不会因为他自己 derive 衍生出与自己相异性的东西，好，哦，而产生了种种的矛盾，或是种种的冲突，或是种种的苦痛。
对不对？那所以呢，必须要照见五蕴皆空，就是要必须要站在圣义谛的立场，好，站在圣最究竟的角度去看一切诸法的真实是什么，都知道它是一切诸法都是无自性的时候，这时候才能够去断掉自己作为主体性的思考，某种的哈，某种在经在这个在四书地的一种自我性的思考，哈，以自我性的思考里面哈的那种以为一切的这个所见的东西、所认识的东西都有一个真实，那样子的一种很自然而然的一种反应，这样子。好，那么我上次有在讲哈。但是因为要把二谛的层次拿进来谈的时候，才有办法再解释般若经、哦、这个两个圣义谛的层次跟世俗谛的层次指的东西是什么。在世俗谛的层次，色即是色啊，色当然色有色的自性啊，对不对？想有想的自性啊，色受想行识五蕴就是五种不同性质的集合的东西，在世俗谛的时候当然是要有自性的、啊，所以在世俗谛的时候，色即是色啊，色跟这个空啊、哦，或是色跟行跟想跟事，一定是好、哦、是不同的啊。色本身有它的啊、哦、自己的种种的特性，因为它要有自己的特性，它才能去跟别的跟它不一样的现象的那个范畴的东西做区别嘛。对不对？也因为它不同，所以别的东西也不同，每个东西都有不同，才需要用语言去标定这个不同的特性是什么，对不对？好、哦，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好、哦，可是真正的空性，在超越的层次，生命的空性的在超越层次是没有办法用语言形容。当我们讲这个。用空性讲它空性的时候的这个空性，它是在哪个层次讲出来的，对不对？可是我们呢，因为过去受制于在世俗地的那种习性、哦、所以误把、哦、在世俗地讲的空性以为是圣义地的，以为这个空性有自性，所以你在世俗地讲空性，会认为空性有自性的人，他这个是都还在世俗地，永远是在世俗地层次里面的空性。比如说以前前面我们的郑师兄、哦、他就觉得四大到最后怎么可以没有真实的东西、哦哦、这当然是世俗地的东西。现在第二种，好了诸法之空，这空是真的真实的、哦、比如这个空的空性的真实，我们常讲的在禅宗里面、哦、中国佛教里面讲有自性，空有自性、哦哦、它的本来面目，对不对？它本性，空的本性，对不对？空的那个本性，在演讲的时候用语言说空有本性，空的自性，空的本性，好，空的本性是无自性，那这不是套套逻辑哦。好，空的本性真的是无自性。好，但是在讲它用语言表述它空的本性是无自性的时候，它还是落在哪个层次？所以落在世俗地的层次去谈空的时候，在世俗地里面是要分别别别，好，甚至内容、好物质。对境概念的东西别别的特质，所以这时候讲空当然就要界定它无自性，因为不这样用无自性去界定空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去表述空本身，所以在用无自性去表述空去解释空的时候，是在世俗地是对的，而且也只能这样做，因为空有一个性，有一个性质就是无自性，可是这个空的无自性在圣义的层次是什么？所以他讲色粒子、哦、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个第一句色不异空是什么层次？是在什么层次？在二谛里面，对，色不异空，色不异空的，色不异空已经是在讲空了，
说他这里的 divine 的空应该是讲，要讲圣义地的空啊，但是在文字上来讲是在四识地里面。
对，他这里想的色不异空的空，这个空是讲的是圣义地的空，但是色不异空的认知的那个状态是什么地？对，因为这个认知是把色跟空视为两个不同的东西，空有空的特性，色有色的特性，色的特性因为是包含是一切法其中之一，既然一切法是空，所以色既然是一切法之一，一切法都是空的，色当然是空的，用逻辑推当然是可以有有这个所谓的第一的第一力的这个作用。可是这时候的色不异空，就在语言这样使用的时候，色跟空是两个真的不一样的东西，在世俗地上是不一样的东西，对不对？可是可以讲，在圣义来讲，可以是不异的，因为从圣义的角度来讲，他们是不异的。哦，同样一句色不异空而已哦，就有不同的层次哦，对不对？但是第一句讲，为什么讲是从色不异空开始，不从空不异色开始讲？对，如果不去先知道世俗地的东西，圣义地是建筑在世俗地的基础上的，因为圣义地的定义就是超越世俗地，所以如果不先认知世俗地是什么，是不可能认知圣义地是什么，因为你不知道你超越的对象是什么，你怎么能够说超越之后的那个状态是什么？所以经文里面安置这些语言这些文字绝对不是随意的。我们其实这句话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四句老实说真正的内涵没有什么两样那你为什么不把它倒过来放？从就近的逻辑上来讲没有谬误啊，对不对？可是他为什么是第一个先放色不异空？第一个，色作为世俗地色受想行识的认知是本有的，是我们在不管有没有证悟空性，有没有成圣成显，这是所有众生认知的基础。但是空性是不是本有的？空性不是认识本人的认识里面本有就有的，本来就有的。那空性是什么？空性如果在圣义的角度，就是说一切现象都无自性的这个性质，这个性质是一个抽象的性质，但是这个抽象的性质是从具象的这些经验里面经过不断的思维比较分析之后发现了有一个抽象的性质叫做空性，叫无自性。好，可是这个空性无自性的这样子的一个性质，后来又从二谛的角度，如果还停留在世俗地的角度里面，会认为空性跟色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从语言概念讲的空性，跟讲诸法里面一个色，真的是两个不同的东西。那为什么说他一开始要讲色不异空？也就是说，他要对峙色异于空的思想。那常人是色异于空，一般人色跟空是不一样的，真正的波罗蜜多色是不异空，色是不异于空的。那真正站在波罗蜜多站在深的波罗蜜多的时候，一定站在如果站在圣义地的角度来讲，才能讲色不异空，对不对？可是认知色不异空的这个认知的形态是第一层的超越而已，是才要想从透过空世俗地里面的空概念所理解的那个空要去应用在空所要 超越的，所要驳斥他有自信的那个对象之上 ，apply 在色之上。好，因为空性可以 apply 到所有不同的这个对境 object。好，所以它是第一层辩证，是它第一层要站在四书地的，不管是色，四书地的色跟四书地的空性空，要把四书地的色跟四书地的空，其实就近而言，从圣地而言是没有差别。那要从就近的圣地而言讲它没有差别的这个状态呢，其实它还是一个概念性的思维。所以第一个层次的超越，是不是真正已经进入了四书地的，不，圣义地的那个无二的空性的理解？不是，它其实是什么？我们如果这样讲，以家行，以五道的角度来讲，资粮道都还在资粮道透过文化理解空性的定义，开始想要理解空性的定义之后，用理解的空性的定义去看他自己所看到的种种的现象，特别物质的现象，看看这两者的关系怎么样把它连起来，是同还是异。你看你在资粮道读般若经，你读了很多般若经的思想，你读中观的思想，对不对？你读读读就是在读色不异空，可是这时候所理解的色不异空是在哪个层次？是刚从色别别的色，要看到别别的色背后，或是它的底下究竟有没有一个东西是超越别别的色、个别的色？其实那才是性。我们现在讲这个东西，每个物质有它的一个特性，好，那个都是经验现象的特性，但是经验现象的本体的那个性是什么？所以经验现象的别别的经验上的性，就是比如说这个颜色，这个白板颜色是它的经验现象在表象上的特性。经验现象它在本体的特性是什么？空性。当我们讲它本体，也就是讲从圣义的角度来讲，就是说这个别别的差异性里面背后有一个是共同的东西，是那为它为根本的东西。可是这种根本的东西呢，我们讲别别的东西，这个现象背后的本体是空性的，这个本体的概念里面，它还是落入在世俗地的概念去讲的那个本体，讲的那个本体是空的，还是用概念性的东西去讲的，对不对？好，再来第二部分，空不异色，可是因为要从色，别别的色，别别的对境都知道，他们都没有自信的，这时候才发现别别的法，每一法一法一法都是没有自信的，一法一法都是没有自信，累积起来一切法没有自信，累积起来推论到一切法都没有自信的时候，这没有自信才成为一切法的本体。这时候呢，看到的都会看到是他的无自性，看到他的空性。所以在家行位里面本来就是要去确定那个空性的概念、无自性的概念是变一切法的，而且要去破除在认识上一切法都还有自性的任何一种疑惑的可能，对不对？我上次讲过家行位对于空性的整个修持的重点是这个。那加斯万练习的是说，我看到这个东西我就知道它是没有自信的，我对不对？我看到每样东西都要能够理解它是没有自信的。在信解行证，信是资粮道，解是加行道，那是因为你信，你是依据你上师的权威、老师的权威、佛陀的权威、圣严量的权威去相信空性的，是正确的。你并没有依据自己正理逻辑的推论，而把所有一切诸法是空性的疑惑排除。你会相信诸法是空性的，是因为那是佛陀讲的， 是经典讲的，是这个圣言量，哎，并非你已经使用的哈，你自己的这个逻辑分析哈，把自己这个所有所谓一切法有自性啊，这样子的一个谬见或是邪见完全排除了。所以这为什么才是信呢？当你进入解的时候，就是你要用你自己的逻辑思考好去理解了。解就是把这个所谓解这一团混在一起的东西，对不对？一个一个把它析开来啊，分析开来啊。那行的时候当然是见到位的事情啊。见到位就是说能够把空性，因为实行了进入无二，你了解空性好，它的证悟好，是真正它现证在它自己的一个意识里面，它不需要好这个，它除了所谓的一切概念性的这个所谓一切法哦，有自性的这种想法他都没有了，他都没有这个疑惑之外，他还从他自身的经验现证这个空性的真实。哦，证不一样啊，证是空性的各种这种作用啊，空性他在现万法里面诸多善法里面哦，可以这个空性是不是死的东西啊，不是僵化的东西啊，空性有大用啊，空性的大用是在修道位要证的，对不对？修道位的菩萨是在证空性的大用啊，见道位的菩萨是行，是把空性实行来断除一切的执着啊，他所有意识内所有的一切有这个一切的执着断了，那断是因为他意识上已经直接证悟，这是最终的真实啊。所以你看哦，空不异色，这时候好，空不异色是试图的想要好从圣义地的不世俗地的空去跳到好圣义地的空，好，可是因为下行道的修行者专心于圣义地的空的真实是什么，所以加行道的修行者主要所缘好，就是要从空，从圣义的空去理解万法好跟别别的法的关系是什么。那这时候加行道的空，加行道修行者的空是很容易看到每个别别的现象，好，因为这是他修习的目的，就是要去发现一切法，一切不同的不同个别的现象背后都是无自性的，所以他的真正的所缘是空性。可是这时候他所缘的空性是圣义地的空性，因为他是从一切法的，好，他要了解一切法好都无自性的那样子的一个圣义地的空性，对不对？但是他虽然他的所缘境对境是在是一切圣义地的好一个空性，所以他把所有的注意力的集中都发现都集中在这个一切法好像都有一个本体叫做无自性，好，他也还会在这样子的一个从圣义地的角度去看世俗地的齁、哦、色的时候齁、哦、把世俗地的色，这时候呢他对世俗地的他对色的认知一开始是世俗地每个色个别有不同的现象，对不对？个别有个不同的特性，对不对？齁、哦、